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愿意在您的宝座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您，因为您是创造宇宙的真神，您是我们的天父，宇宙万物都归您掌管。自从造天地以来，您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向我们显明，叫世人都无可推诿。在这个您所定的日子里头，我们真的是感谢您召集我们来到您的殿中，用我们的歌声和祷告来赞美您。主啊，我们真的是何其有幸能够在有生之年就蒙您的拣选而认识您，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遇到世上各样引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求您带领我们走出那死荫的幽谷，过着得胜的生活。我们也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您在过去十年里头带领我们往前走。你让许多原本不认识您的朋友在这里认识您，成为您的儿女。你也让许多软弱的肢体得到帮助，受伤的灵魂得到安慰。主啊，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求您继续恩待我们的教会，让您的意象得到彰显，使我们继续培育成熟的信徒，建造稳固的家， 并且造福邻舍万民。主啊，求您继续使用我们的教会，不要让我们在这边白占地图。主啊，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都恭敬的仰望交托，求您的悦纳，使您的名再一次得到高举，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您。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班所要献上的诗歌是《主，我们感谢你》。歌词说到：“主，我们相聚在一起，在此同心敬拜；主，我们同心感谢，因您无穷的慈爱。我们相聚在一起，同心齐声歌颂，扬声赞美，高声唱，因为您成就了大功。”让我们继续用一颗恭敬的心来聆听诗班的献诗。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可以看到诗班是如此的喜乐，献上对神的敬拜。让我们也用一颗恭敬的心准备来聆听神的话语。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是罗马书13:8-14。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呢。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感谢神话语的教导，会众请坐。
我们继续祷告，来敬拜我们的神。天父，谢谢你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要把握现今的时间，要把握现今的机会。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主，我们不但要常常佩戴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恩典。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知道如何来服侍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服侍在地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也知道如何向我们的周遭作为福音的出口，更让我们知道如何做爱的导管。谢谢恩主，今天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再一次不但把一颗敬拜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也把一颗愿意在你面前领受你话语的心也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来等候你自己，求你自己向我们每一位说话。因为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何等需要神你话语的提醒教导，也何等需要我们在你面前有一颗遵照你话语而行的心智，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走在一个你自己合你心意的 道路当中。也再一次在这个九月份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年度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从大人到孩子，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开始新的学习你话语的一个阶段，帮助我们在这里一切的教导的课程，一切教导的弟兄姐妹和一切参与学习的弟兄姐妹都蒙你自己的恩典，都蒙你自己的保守。也特别求主恩待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自己教导我们，也为我们在九月份有许多的学习的机会，不论是在我们新的一季的主日学，或者是我们要开始的一个新的团契的辅导的训练，又或者是我们有在这个九月份当中有神学的课程，都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继续的成长， 以至于能够成熟合你的心意。也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看顾我们教会里面的众肢体。我们感谢主为黄奇峰牧师，他已经接到神你自己的亲自的引导，他不久要开始在加州这个华人浸信会里面的侍奉。求主保守他，带领他前面的道路，特别为他在这个侍奉当中对他一个新的一个挑战，他开始在这个国语的事工、中文的事工上面来服事。求主你自己引导，也帮助他们一家的安迁，有你自己的同在。我们也为松柏团契的孙秀英姐妹，她在9月8号要做腰椎的手术，也求主保守她，让她这个多年的痼疾能够得以完全的医治。也为张平的父亲在中国去世，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安慰、来眷顾这一家人，保守我们的姐妹的心怀意念。也特别看顾，再一次为这个罗传恩弟兄他的心脏手术后的复原，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的看顾和保守。也为我们许许多多身体上有需要的肢体，也特别再一次为师母他的血压还有他的这个血贫血的现象来祷告。主你自己看顾保守他。也为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教会有各样的需要，特别是到了已经到了9月份，我们在财务上面还呈现赤字。我们求主你自己感动我们弟兄姐妹，将我们当纳当线上的摆上，以至于我们作为我们对你自己爱的回应，作为我们对你自己事工上的参与，也对我们自己看重神家里的事胜过一切。恩主，我们求主你自己引导，愿意将我们一切日用的饮食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供应。也求主照你自己的话语，照你的供应的带领我们，也求主鉴察我们的心怀意念。特别在今天我们要守主餐的时候，主你自己的爱再一次向我们彰显，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的劳工节的长周末，照惯例我们刚开学，有很多的家庭这个是开学以后的第一个假期，第一个长周末，所以有一些的家庭外出。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还是在这里能够敬拜他。我想在我们一生当中，就是我们非常值得在神面前把握住的机会。很多年很以前，相信大概有人多少听过，在香港，其实这个是来自中国的影响，掀起了一个在香港掀起了一个从来未有的气功的热潮啊。我们知道中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奥秘啊，包括中国几千年的来的一些的特殊的一些的现象。这个气功潮流的出现呢，据说是与一位来自于中国大陆大概四十来岁的气功大师啊，可能有人听过这个名字叫严新，是分不开关系的啊。据说这个严新从4岁开始的时候就拜师练气功，4岁就开始练了，到了9岁的时候他就可以闭目看见身体啊，看见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啊，景物，他可以闭目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啊，大概有这个 ultrasound 还是有这个什么。当他苦练到10岁的时候，他可以闭着眼睛看到人的内脏啊，看到人的内脏，是据说的。听说他跟过10多个师傅学习武艺，然后跟20多个不同派别的这个师傅学习气功，他所以贯穿了百家。他本来是一个学医的哈，大概学中医的，后来因为在文革期间，有不少的师傅有不少的师傅的功力被发现了，所以没有办法隐藏，他于是在师傅的鼓励之下。出家啊，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的更深入的追求。说来说去啊，他的功力独到之处啊，大概不下于这个 X 光的这个厉害啊。他可以闭目看眼睛，这个看风景、看景色，能够医百病，而且他可以带功啊，运气举行演讲，哇，这个是超过人的想象之外，所以招致了有各样的。他这个听说他这个鞠躬这个演讲的时候，可以引起各样奇异的反应呢。有病人得医治，也有人冒汗，也有人看见火团，也有人听得满面通红啊。据说有一次在泰国，有一个人呢，有人因为不信他的气功的功力啊，但是出席他的演讲会， 但是他的演讲会的气功弄得这个人呢，弄得这些人哭笑不得，大哭大闹，就像神经病一样的一些出尽的洋相。所以因此在那个时代，有一位香港的记者就刊登了一个在报纸上登了一个他这个人的见证啊。他说什么呢？他这样描述，他说严心是救世主的在临人间啊，严心是救世主在临人间。他说2000年前耶稣所做的事情他都能做，他都能做医病啊、赶鬼啦，这些事情他都能做。而且呢，他说他比耶稣还有一个更优胜之处，更好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没有自称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没有自称他是救世主。到底严心是一个何许人物？到底严心是不是跟耶稣基督这位自称是神的儿子、救世主一样，或者更甚呢？我想主耶稣说，在末世有很多各样的现象产生了，虽然有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各样的奇异的这个事情，有超过我们这一般的理智理性所能够了解，有一些特异的一些的现象，这也不足为奇，圣经上也说过。但重要的是，这个记者所讲的这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么样一个有看起来，从外表上看起来有这么多的一些特殊的功能，有这么样的一些可以行奇异的事情，甚至可以医病赶鬼这样的事情的人，但是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但是他的身份是否跟那位自称为耶稣基督或者是救世主的那一位神的儿子耶稣有没有任何的相关性、相同性、相似性呢？值不值得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做一个人来看重、来思想的呢？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严心啊，但是圣经里面却有许许多多地方提到耶稣，提到这一位从旧约就预言要来的弥赛亚，提到这一位从圣经里面、从旧约里面就预言神他自己要成为人的样式。圣经告诉我们，这是道成肉身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这位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的目的、他的经过、他所做的、他所说的，在圣经里面有详细的记载。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之所以看重，我们之所以在这边要常常的思想，因为这一位来到人世间当中的耶稣神的儿子所行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跟你我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一切，如果没有他的来到，没有他所做所说的这一切，今天我们仍然是在罪恶的当中，我们仍然是在救恩的门外，我们仍然与我们永生的神没有关系。圣经里面有人说，圣经里面其实主耶稣他自己很少很少很少自称他是神的儿子。的确的确，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大部分都自称他为人子啊，如果你们去查考圣经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人称他为神子。我想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也他门徒有一些的回答说，你是这个，你是那个，但是耶稣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时的彼得在圣灵的感动教导之下说出了一个最标准的答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个答案。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审判的时候，他也没有否认他的身份。耶稣他的身份也在圣经上面预言里面所说到的，但在这一切的叙述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特别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提到耶稣，他用一个描述的方式来讲到耶稣这一位在新约时代来到的这一位的大祭司。他用一个方式的比喻说，他是一位大祭司。对于当时受信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祭司在做什么，他们也都知道以色列国是一个祭司来帮助他们来进到神面前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也知道这位大祭司他的身份、他的地位 以及他对于百姓的重要性。他用了这一个比喻，说到这一位大祭司跟历世历代的大祭司不一样。这一位大祭司的描述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详细的记载，我们今天不可能看那么多，但是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的记载里面，就是在希伯来书大概第七章，从20节到28节，以及第8章的第1节第2节，这一段的记载里面，让我们对耶稣这位大祭司他的身份、他的特殊性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但讲到他是这位大祭司，他的身份、他所做的，就像在圣经里面的大祭司所做的一样，但是他更超过了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这些大祭司，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不但是神的儿子，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永远存在的这一位的身份和地位。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永远的救主。今天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不晓得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身份地位我们大概都知道，但是我们很少去深入的思想去思考。我们大概对耶稣的事情的记载停留在大概圣诞节的故事的里面，道成肉身，我们马上就讲到圣诞节的场景，耶稣受圣灵怀孕，借着玛利亚所生啊，等等等等。那我们也可许会想到耶稣的道成肉身是神进入到人的历史，他有神性，他有人性，虽然这是极大的奥秘，其实历世历代以来2000年以来，许许多的神学家在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上面有许多的学说，有许多的这个文载，有许多的说法。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是完全的，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是这些所谓的东西的这些的概念，好像在我们的里面停留到，对我们而言好像是个过去式而已。我们常常想到耶稣是过去他道成了肉身，过去他降生在人世，但是好像这个事情与在耶稣基督受难复活以后升天了以后，我们就觉得他跟我们或者耶稣的存在的实际好像已经过去，好像已经模糊，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好像他的存在只是一个透过一个灵体的存在，是一个的理念上的存在而已的。其实不然，圣经上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再的提醒我们，他是这位永远存在的神的儿子，他是这位永远存在的耶稣基督，他是这位永远长存的救主，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看看这段的经文跟我们有什么提醒教导。事实上耶稣他是一位永远存在，包括耶稣的肉身哦，我们常常想说道成肉身也许就是那33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的事情，但那是错误的想法。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带有肉身，虽然这个肉身在世上经历了死亡，经历了其他所有的病痛，跟你我一样都能够经历这一切，但在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以后是带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今天耶稣还是带有这个荣耀身体回到了天上。耶稣所经历所走的这一切，所预表所代表的所完成的这一切，是我们今天信仰的中心，我们不可以忽略。因为耶稣他的长久的存在带给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他的儿女，神的儿女，有相当的影响，有不同的影响。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明白，我今天姑且把它分作三个方面，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来看到三个方面所带来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耶稣使我们对未来有盼望，耶稣使我们对未来有盼望。第二个影响是耶稣改变我们敬拜的生活。我们很少去想这些，我们当然在想耶稣就是耶稣，但第三个方面，其实耶稣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息息相关的，他改变我们宣教的范畴，他改变我们宣教的模式，他改变我们在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个途径的一个方式。我们分别的来看。第一点，我们看到耶稣他改变我们，他使我们对未来有盼望。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历世历代以来，我们所有的信徒，所有的神的儿女，所有的这一些受造之物，我们 我们人类本来应该是一个有希望、有盼望、有一个长远的这一个的价值性的一个的受造之物，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来到人世间的缘故，我们必须负起对罪的这个代价，犯罪以后所付的代价。因此，我们人类所有的人类在我们一生当中都需要面临到最大的一个敌人，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死亡。耶稣之所以成为大祭司，跟过去大祭司不一样的，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他所提醒、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看第七章，我们现在读二十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节。我们来看二十节到二十，我们先看几节啊？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好，我们读到这里。耶稣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祭司，因为耶稣是神自己起誓所立的。这里面刚刚所读到这一段小小的那个括弧和括弧，那段是从这个圣经诗篇110篇第四节里面所引用出来的。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他说：“你是永远为祭司。”耶稣他的设立，他的祭司的职分的设立跟其他的祭司不一样。其他这些的祭司的设立，是因为他们是亚伦的后代，他们因为他们是立位的这些的支派的人，因为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的地位，因为他们的血缘，因此被设立的。但主耶稣他的造的等次，我们前面哈，如果你们有机会看，他不是造这个肉身的这一个的成分，肉身的这个出身啊，他而是造麦基洗德的等次，造神所预备特殊的一个方式，神自己启示所立的。因此主是自己所立的，他启示所立的，是主说我要，我一定要，我一定预备一位将来为你们赎罪、为你们完成救恩的这一位的大祭司。这个神既然启示啊，我们通常人跟人之间的立约或启示啊，我们过去一定有所谓的誓约的这个凭证啊。每一次我们在婚礼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的经历啊。你知道婚约也是一种约，婚约当中我们有没有凭证？有没有？好像都没有的样子啊。的确啦，我看我们大概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婚约当中，即使有凭证都放在家里。可能放在保险箱里面，如果是一克拉两克拉更是哈。婚约有凭证，戒指是我们婚约的凭证，是这个约的证物啊。所以因此我们，如果你结婚了一定要有证物啊，不然是没有证据的。其实重要的不是证据，重要是我们立约的凭证在那里。神跟我们立约，神既然起誓跟我们人立的约啊，神在旧约从一直跟我们立约，告诉我们要拯救我们，要透过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立约有一个凭证，这个凭证是什么呢？也就是在这里圣经所说的，他就对那启示他的说，既然是启示立的，二十二节，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中保我们英文讲是 mediator， 中保好像是一个中间人，是一个保人啊。但是你知道这个原文呢，这个希腊原文，这个中保的意思，它其实用法有三个方面呢。它第一个方面是指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方面是说父母对儿女结婚的一个这个的礼物哦，或者是说给他的一个嫁妆。讲嫁妆我们中国人就懂啊，什么叫嫁妆啊？结婚婚姻当中的一个事物，就因此说在婚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证物，就相当于我们好像结婚戒指等等哦，甚至有人是其他的东西哦。这是它第一个用法。第二个这个字的用法呢，是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事物哦，就是双方订立法律的条约的时候，有一个证据，有一个证物，作为他们立约的凭证啊。这个是在法律上的有它的效力。第三个这个字的用法是做赎金啊，做保释金啊，就是使你使这个人暂时得到自由，暂时得到释放的一个的 保释哈，我们现在讲的保释金呢，叫 bail 啊，我们讲的这个就懂了，好像被关在范围里，被暂时放出来，但是你要压一笔钱，押金在那里有赎金了。但圣经在这里的用法讲的很明确的是指这一个法律上的订定条约的一个事物。耶稣其实是一个人物，他但是把他好像用一个的物件的方式的表达，当是人跟神之间立约的一个凭证。因此，主耶稣他自己是那更美之约的中保，是那个将来订定的，是那个在旧约以后所定的新约的那个的证物那个事物。但他不但是所定下来的这一位的中保，在23-25节里面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23-25节，他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好，是因为有死的阻隔不能长久。但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替他们祈求。这段圣经更告诉我们一点，耶稣基督跟这些过去的祭司不一样。据这个犹大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从亚伦开始到圣殿被毁被烧，圣殿被毁掉，圣殿被毁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祭司。这段期间里面，大概以色列人当中有83位的大祭司啊，这根据约瑟夫的记载，有83位大祭司。为什么有这么多呢？当然你说年代很久，为什么年代很久要这么多？因为这些人都死了，所以要不断的人替补，不断的替补，不断的替补。但是这段圣经里面说，死亡虽然是人类最大一个敌人，但是这里有一位叫做耶稣，有一位他是怎么样呢？他这一位他是长远存在的，他这一位他的职任是长久不更换的，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因为这位耶稣他是胜过死亡，他不再受死亡的威胁，他不因为死亡而需要更换，他是胜过死亡的权势。当复活的耶稣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不但预表宣告了这一位是长久存在的这一位主，而且他长久存在能够为所有相信他的人，为这些所有愿意进到他面前的人，能够他拯救他们到底，能够拯救他们到底，是他，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他是永远活着为他们祈求。因为这些的原因，因为这些的现象，使我们今天我们人类对我们整个生命对我们的前面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也许我们常常有一些的观念想法，认为我们人再长再怎么样，你再辉煌的一生不过是几十年，总是有一个尽头。但是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心意，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把一个永恒性摆在我们受这个受造之物的里面。可是不幸的，因为死亡使我们失去了对永恒的这个确据盼望，死亡成为我们得着这一个的长远的这个永恒性的这一个最成为我们最大的仇敌。但今天因为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使我们每一位相信他的人可以重新再获得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展望那璀璨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仰望等待那长远与神同在的日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从死里复活耶稣的缘故。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耶稣这位长远存在的祭司，长远存在的这一位主，我们就可以有这样一个的盼望，知道我们有将来，知道我们有未来，我们的生命不是短暂的。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他改变我们敬拜的生活，改变我们敬拜。我们的敬拜其实不是我们这个世代才有，你长远看我们人类的敬拜，圣经上的教导从亚当夏娃以后开始就有，人类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神在启示我们跟这位创造我们，我们以受造的之物，我们怎么来表达我们跟他关系的建立。 旧约的世代里面，人类开始懂得献祭。旧约的世代里面，不但懂得献祭，开始懂得用祭物，开始懂得筑坛献祭，开始懂得呼叫神的名。这是我们人类跟神的敬拜的关系的开始。神甚至在挪亚的世代里面教导他们怎么样的如何来开始与神建立关系，一直到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从会幕进入到这一个的圣殿，进入到这一个祭，各种不同的祭，不同的节期，透过祭司等等等等，一直到后来的世代，甚至圣殿被毁，但这个敬拜透过献祭的仪式虽然终止，但是敬拜并没有停止，透过会堂，透过种种的方式，人一直在里面蒙受这些启示。人为什么要不断的在神面前来敬拜？我刚刚说的是为了与神建立他的关系。但这一切，这一切，特别在旧约的时代，这些献祭等等，都是一些引儿，都是一些预表，告诉人类透过这些的方式，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当罪得到赦免，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恢复他的关，恢复与神的关系。圣经上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特别 与所有的过去的祭司不一样的，至少有五个方面，他是圣洁的，这是神的本来的本质啊，神的本质，他是无恶的，无邪恶的，他的内心就没有完全没有意念上的邪恶，他是无玷污的，在指的是行为生活上没有任何的斑点，他是远离恶人的。你说不对啊，耶稣没有远离恶人，他常与罪人同在啊，远离罪人呢？但耶稣是在生活上面跟罪人生活在一起，但他的思想意念却不受罪人的影响，他的意念上是远离罪人。所以有人说耶稣他是怎么样，虽然跟罪人在一起，他的意念上是与人分隔的，与罪人分隔，但却不是孤立。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也要学的，不是说我们要过一个出世的生活，要远离世界，远离尘嚣，我们跟这些世界在一起，但是我们过着一个分隔却不孤立的一个生活，我们活在世界当中，但是却在心思意念上面能够受到神的保守和影响。最后圣经上面形容他是一位高过诸天，讲到他圣经的地位上面，他是远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因此他的这么特别的身份地位，他可以为我们赎罪，他不像过去的祭司需要先为自己和本家来赎罪，然后才能够为以色列众人赎罪。这一位完全没有罪的祭司，大祭司，他为我们赎罪，而且一次献上就永远的有功效。圣经上怎么讲呢？说他在这个第二十，我看看，在第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他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他一次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他这个什么叫这事呢？这个事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事指的就是神所设立的献祭的制度，献祭的制度所预表、所代表的这个特性的目的就完全了，就成全了。换句话讲，旧约里面所有的一些献祭、这些祭祀的制度里面的目的，只不外乎就是一个，就是恢复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人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这一切的根本，这是一切的基础。大祭司耶稣，希伯来书里面所描写的大祭司耶稣，他已经完成了在过去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旧约时代里面一切有关会幕、有关祭司制度、有关献祭、有关这些饮食的条例、有关节期、有关赎罪祭、赎愆祭，所有一切的要求，他已经满足了这一切的要求。所以今天人可以借着他，人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到神的面前，恢复与他的关系，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敬拜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敬拜他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说我们来敬拜他，但是我们跟这一位我们敬拜的对象的关系没有建立，或者是说我们跟这位敬拜的这个对象的关系没有靠着他的血、 靠着他的救赎来建立的话，今天我们跟这位神根本没有办法建立起敬拜，所谓的敬拜的关系，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换句话讲，如果我们没有跟这一位我们所的对象，换句话讲，我们用结婚来比喻，大家比较容易懂了。今天如果说两个人要结婚，今天如果两个人要结婚，两个人为什么要结婚？请问大家，两个人为什么要结婚？因为什么？因为年龄到了，时间到了，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如果你是这样来做婚前辅导，我一定告诉你，你不成这个怎么样，还不合适结婚呢？两个人之所以要结婚，因为他们有关系，什么关系？他们有爱的关系，是不是？因为有爱的关系，如果没有爱的关系，干嘛结婚？为什么要结婚？他们的婚姻的基础在哪里？今天同样的，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说我们来敬拜他，如果我们不爱他，如果我们根本不认识他，如果我们根本还跟他有罪，跟他之间有罪的隔阂的话，我们如何来敬拜他？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同样的，今天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成就了这一切，涂抹了这个罪的关系，解除了这个罪的关系的隔阂，我们可以来敬拜他。因此今天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中心或者是我们的敬拜的焦点，必须是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必须聚焦我们的焦点，我们的注意力必须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唯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和焦点的敬拜，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换句话讲，如果我们的敬拜没有这个救赎的基础，或者是我们的敬拜没有以救赎为我们主要的内涵，这个敬拜在神面前根本不讨神的喜悦，根本不能达到敬拜的目的。所以因此，耶稣他所做的一切，耶稣他是这位永远的救主，他改变了今天我们对敬拜的看法，改变了我们的敬拜里面的实质，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的生活。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所谓过一个敬拜生活的，是应该像主耶稣自己教导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一样，他说如今天父所要的是寻找一个敬拜他的人。今天神所要的不在乎那个敬拜的地方，不在乎那个敬拜的那个地点那个时候，不在乎敬拜里面本身的这个仪式条文，而是在乎那个实质过一个敬拜生活的人。第三点，耶稣改变了我们宣教的范畴。耶稣改变了我们宣教的范畴。圣经里面提到耶稣这位大祭司，他是一位永远存在的救主，他是这位永远存在的救主。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所经历，他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跟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位神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希望是没有的。虽然我们从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教会的历史当中，从神学教义的发展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人对神，特别有关耶稣基督的认知，是一步一步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特别在初世纪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的看法，但是这个人在这个思想，在这个对神的认识的发展的过程的当中里面，以至于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神不但是合心意的神，神更是一位在我们面前是让我们去宣教的一个主要的主角内容和对象。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宣教的中心里面，宣教的信息告诉我们要把这个宣教所的信息福音的内容带给万族万民。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的信息也是带给万族万民，但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告诉人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福音的中心？什么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的福音，我们的信仰中心永远不能够偏离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感谢主哈，在历史历代以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的方式。有一个人类，我们有很多的文字来叙述，固然很重要，可以把很一些道理真理很详细的叙述的进。但是有些时候，一些符号、一些记号是我们容易明白的。今天我们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十字架又有很深的含义，对不对？一个很简单的两画， 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信仰的重心，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基督徒很多的标志是帮助我们明白，几天不是几天以前，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为我们松柏团契的陆小陆姐妹举行这个葬礼啊。我们把它安葬在一个在 Cumming 的一个墓园里面。那个墓园最近几年我们常有机会去，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些 的这个家人安葬在里面。那特别那天陆小陆姐妹所安葬的，在那个墓园的位置是这个墓园里面很特别的一个位置，是一个最中心的位置，是一个湖边啊，一个风景很好的啊。最重要，为什么我说它中心呢？因为在那个它的墓地的那一块旁边有一个高举的十字架，有一个高举的十字架。那一天我有机会再去清楚的看一下那个十字架，除了那个十字架下面有两句话很发人我们深省哈，但是那个十字架上面，就像我们有些时候你们有机会看到，写了三个字母啊，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看起来是英文的字母，其实如果有些人懂的话，那个字母是其实是拉丁文的字母啊。这个字母啊，我现在我把它打出来了，写的是什么呢？你们看得懂了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是 IHS， 是不是？你想十字架，那它那个上面很多的十字架是把那个，因为它有宽度，所以那 IHS 印在十字架的中心 IHS。今天很多的有些的教会，他们上面十字架也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什么是 IHS 呢？其实这个拉丁字母，其实这个本来是拉丁文，这个字母是当时第四世纪以后把这所有的文字拉丁化以后，它原来是希腊文呢，希腊文是希腊文的三个字母所组成的。这三个字母特别的意思啊，第一个这个字母我们英文叫做 I 啊，其实它的希腊文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耶稣。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耶稣啊，我们中文翻的比较好，很接近，对不对？耶稣跟这个从原来的这个 Hebrew 里面或亚兰文里面的 Yeshua 比较接近啊。第一个字母就代表的是耶稣，第二个字母这个希腊文我们大部分大家都懂，叫做 Theos。Theos 指的是什么？是神。最后一个字母，念数学人都知道，这个叫做什么 ？Sigma 是吧？Sigma 叫 Sotero， 讲的是代表是救主的意思啊，救主 Savior 是救主。换句话讲，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所高举的是什么？十字架的中心上面所代表的意义是代表耶稣，他是神，而且他是什么？他是救主，他是救主。今天这个很多是我们信仰我们的中心，是我们一切基督徒我们代表我们的信仰的中心，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的信仰离开了这个信息耶稣，如果我们的信仰当中把耶稣拿掉的话，我想我们就没有基础了，我们人就没有中保了，我们不可能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话，耶稣的分量就完全的不一样。今天很多人，今天的社会哦，其实你们听到这个比较稀奇了。今天很多人在讲耶稣，同样讲耶稣，但今天有一个说法是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特别指我们这些所谓宗教狂热的信徒哦，把耶稣过度的神化。他们现在提倡一个理论说，要把耶稣哦，从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耶稣哦，跟从历史上的耶稣分离出来。换句话讲，他说认为我们这些狂热宗教分子，我们所说的耶稣跟历史上的耶稣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把它过度的神化。但圣经绝对不是这么样的讲法，圣经上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位耶稣是神。不但如此，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救主。这个是一个很明显初代教会里面或者从一直延传下来对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的中心。但是在你知道，在第一世纪一直到第四世纪，基督教是一个被压迫的宗教，基督徒是一个被压迫的族群。在基督徒的当中里面，他们要认信耶稣基督，他们要认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或者是说他们要有一个标志，要有记号。今天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用什么做我们的记号，大家都知道，今天看过，今天我们的很多的汽车后面还贴了那个，是不是一条鱼啊？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要用鱼做记号啊？因为耶稣告诉彼得说，我们要得人如得鱼，是不是？ 我们都是那个钓上来的鱼哦。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地方，其实哈，你们有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记号？这个记号，这个鱼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在里面写的是 Jesus 啊，是英文的 Jesus。其实这个原来这个鱼哈的希腊文呢，也是五个字母所组成的。这五个字母中间有三个字母，刚刚你们看过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刚刚所看到的，叫做什么？耶稣啊，耶稣。第三个字母你刚刚也看过，叫做 Theo， 神，对不对？最后一个字母刚刚也看过 ，Sigma， 这叫什么 ？Sotero 啊 ，Sotero， 这个是救主啊。中间两个字母被简化了，因为变成那样的简化。第二个字母代表是什么？这个字你我们常常我们也写哈，我们用英文也写，特别是写什么 Christmas， 我们写一个什么 Xmas， 对不对？这个其实叫做 Christus。就是希腊文里面基督的意思啊 ，Christus 啊。换句话讲是讲耶稣基督啊，这个讲 I 跟 X 代表是耶稣基督。这个 Theo 讲的是神，这个字呢叫做这个字所代表叫做Heros 就是什么儿子的意思啊 ，Son 的意思啊，神的儿子。然后最后一个代表我刚刚讲的是救主，换句话讲是什么？这个五个字母是一个缩写，代表的是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其实这里面所代表真正的意思是耶稣是基督，因为我们今天我们都已经习惯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好像耶稣是耶稣的名字，基督是耶稣的姓一样，其实不是，耶稣的名字就叫耶稣，基督是他的尊称，基督是他一个受膏者的意思。换句话讲，耶稣是一个受膏者，这基督是原文来的意思，受膏者或者就是旧约里面的弥赛亚的意思。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那这个五个字母合在一起，五个缩写合在一起，就是希腊文的里面的鱼，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里面的鱼啊，叫 Ichthus 啊，这是鱼啊，这希腊文的鱼啊。所以为什么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用鱼的作为记号？因为这个鱼所代表就是他们的任性，就是他们信仰的宣告，就是他们信仰的核心，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今天我们的宣教，我们所传扬的是什么信息呢？今天我们把福音带给人家，我们是什么是我们的核心？不外乎这几个字母，不外乎这个信仰的核心，这是今天我们宣教的内容。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宣教的方式途径，包括建立人的关系等等，但是我们的宣教一定要带到这个核心上。人如果不能够认信这几个字母的意义的话，人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人没有办法与神认识基础。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在这边讲到我们的教育的中心，我们基督徒教育不管我们教什么课程什么内容，离不开这五个字母所代表的意义。耶稣是基督，是这位受膏者，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不要忽略了，他不但过去是神的儿子，今天是神的，他永远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盼望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明白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的救主，他是今天我们一起来纪念的对象，也因为他的作为，也因为他所事的，也是今天我们纪念他的时候我们要来向世人所宣告的福音的内容。我们一起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等待，我们默想，也求主来赦免我们一切在他面前不讨他所喜悦的一些的心思意念，一些的言语行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来领受饼和杯。 天父，当我们众人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再一次彰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所代表的爱。主，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早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就预备我们预备了这一切的救恩，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成的这一切，从旧约所预表的这一切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所完成，是我们今天所凭以能够到你面前，能够亲近你，能够建立与你的关系的凭据。我们感谢恩主，也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是根据我们跟你之间透过你宝血所恢复的关系上面，也再一次透过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来更新，来修补，来重建我们与你的关系。感谢主，圣餐饼和杯是你立约的凭证，也是你爱我们的一个实体的一个的方式。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身体破碎了，让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你的宝血所流出，为了能够洁净我们一切愿意相信接受你人的罪。恩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再一次今天使用饼杯提醒我们，不但思念你的爱，也再一次洁净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重新立志，在你面前做一个跟随主的门徒。求主带领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为我们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还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所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者是还没有接受洗礼，请你暂时的等待，不要领饼跟杯。我们盼望很快的你能够信耶稣，也能够接受洗礼，我们可以一起纪念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饼。主耶稣在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的盼望，
在基督里我的盼望，他是亮光力量诗歌，找世坚固磐石，不怕干旱侵征风暴，无比日安何等平安，惧怕消失征战平息，我的安慰我的一切，因主的爱我的站立，也有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神成为人子，带来公义恩典礼物，他来救救罪弃绝，直到耶稣十字架受死，神的愤怒得以清洗，还有罪孽他全承担，因主手是我的生命，他的身体在洞穴里，世上之光在黑暗里，直到那日荣耀清澈，从坟墓里大有复活，当他胜过罪恶权势，死亡火火不再害我，我属于他，他属于我，因他把我的救赎，胜过罪恶不为失望。
弟兄 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领受神透过杯所带来的祝福。让我们一同起立吧，第四节我们再唱一遍作为我们的结束。
这罪恶不惧死亡，基督大能紧紧无比我，从恩苦症直到历史，我的生命在乎受你，没有罪恶或是缺末，但是我们与神隔离，直到主来我的天家，因主大能我的站立。
天父，当我们众人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领受神你自己从天上来的祝福。主，你不但祝福饼杯，也祝福我们凡是能够在你面前领受饼杯的人，也祝福那些今天虽然还没有接受你，还没有相信你，或者是还没有接受洗礼，以至于暂时不能领受饼杯的人，我们盼望有一天他们很快的在主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成为一个肢体，成为在你面前一同所立的约。我们感谢主，为你自己的救恩，在这个世代依然在许许多多相信接受你的人，每一位相信接受你的人身上有功效。我们感谢你，求主引导，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带着耶稣基督爱的记号，带着耶稣基督救恩的记号，带着耶稣基督的名的记号，去宣扬你自己。恩主，感谢你，我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弥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阿弥成为。